这个呀，我看燕生老法师的书，就是有别人诽谤他，他初到台湾不久，人家诽谤他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。他自己说呢，我就是从台北善导寺到新竹，从新竹到善导寺，每一天就是读书、写作、讲课，有无量的法喜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呢？没有世间上的，只有有非佛法的行动啊，有政治上的事情，没有这些事情，这是有无量的法喜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就是学习大乘佛法，他自己说，我学这一段。我去读这部经，有个难题不能解答，我看不懂啊。但是我继续读，我在另一部经论里面明白了啊，这句话是这个意思，心里欢喜。读读小乘经里面呢，啊，有这一段的意思，很有意思，放在那里。读到大乘经的时候，哦，这都和小乘经连接起来，又有一个新的智慧出现，又是法喜，真是不是？真是有这件事。要是你不学习，你能有法喜吗？所以应该好好学，好好学呢，又感觉到啊，这庄子说圣也有涯，人能活多大岁多大年岁，赶快的要学习嘛，哪有时间和别人争论是非，和别人计较事情，有一点就知道，有一点就知道，哪有时间呢？所以从佛法的真理啊，殊胜的这一方面来努力学习，这一方面来说，没有时间生烦恼，没有时间和你生烦恼，和你计较那些事情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我们要用功修行嘛，啊，一切佛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真的吗？他骂我是真的吗？有什么好执着的？他轻视我、贿赂我是真的吗？都是假的嘛。恶无恶，无恶说。他轻视谁，回赎谁？我们静坐的时候，你这么思维思维，这个执着心就轻了嘛。所以舌头显现是如幻如化啊，无恶无所，这个恶执、恶所执、贪嗔痴这些烦恼，它就轻，它无形中就轻微。你静坐的时候这样思维思维，它就有力量啊。不思维不行。佛教里面佛说的这种苦空无常无我，这个力量很大很大的。我在什么地方？我以前说过。这外道得到五通，他容易退，他的神通容易退。佛教徒得到五通不容易退，什么原因？就是苦空无常无我的力量大，这个智慧力量大。这个世界上的有漏的舌正相位土没有力量，受不了佛法的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这种智慧的力量，所以不容易退。你成了道以后是坚固的，不容易退，不是说决定不退，就是不容易退。所以我们呢，应该少烦恼。说断烦恼，其实断烦恼也应该是能力。我们不要说断烦恼，应该调伏烦恼应该是能力。调伏烦恼就是也很明显，就是你静坐的时候多正意念，就能调伏烦恼嘛。我有病，我要吃药，我看医生，只要那个医生他看的对，药下的一定是有效。如果比医生看错了，当然那是不对。但是释迦牟尼佛看的是一定是对的，他该告诉你这个四念处这个药是对的，没错，所以一定是有效。既然有效了，为什么我们这么执着心那么大呢？应该减轻嘛。你时常的啊，我们讲课讲的不多嘛，剩下还有静坐的时间，你就是那么坐那里思维，它就有效，希望有的成绩表现出来啊。有这么多本论批寻记本第239页说到业自性时，业自性云何？为要法生死，照作相起，既有彼身故，身行与行与彼后时，照作而转，是名业自性。本论批寻记第296页又言，身行云何为身业，余行云何为余业。批寻记引本论觉斋分说，入出喜风啊，为名为身行，风为导手啊，身业转故，身所作业以名身行。由于此者，先起随顺身业风矣，然后方起眼无身业。如入出喜能起身业， 故名身形。如是寻思，于诸语业居名于形。啊，这是人这论的文。底下问：此处的入出喜风即寻思，是否仅限于实际身语业行动之前的那一刹那，即之后与身语业同时聚起的入出喜与寻思而言？是的，是的啊。当然先动，然后才有身形语形。可是身形语形同时也还是现在啊，先有寻思，还是要有啊，入出喜的，还是这样。如果同时没有入出喜，你同时没有寻思，身业语业还是不能动的。如果不是，在入出喜谈可名为身形身业，那么睡眠时不做梦，前六时不起，然而呼吸并未成中止，所以还要有寻思才可以。彼时已是在造作身业，那个时候只有啊入出喜，但是没有寻思，所以入出喜要有，寻思也要有。只有入出喜不行，只有寻思也不行，你要没有这口气人就死掉了，也是不可以，所以都是要有的。二，寻思倘可名为语形语业，在此时的语业与意业有何分别？与之相应的动发时和省律时在作用上的差异有何在呢？这个意业有，应该说两种，一个是不表现在身业语业上，单独是意业，这是一种意业。第二种呢，身业语业的同时一定也要有意业，因为意要不动，你身业语业是不能动的，所以应该是这么说才是的。严格的说，离开了意业是不能有身业语业的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有身业语业一定是有意业的。
有熏成种子吗？
是的，你先一动它就熏了。
那将来在引那个果报的时候，是哪个力量强？因为在禅宗里面常常讲说守对戒，他说守心戒，所以这个意是非常重要，一个念头一个生死，所以那个一个念头一个生死，是不是就在将来可能会引到的果报，等你现在播了一个种下去了？
是的，一样。你们这个修禅定，那就是意业嘛，那是意业，所以这个意业反倒是很更强大，
更强大，
是更强大的。
这是在将来引果报的力量
啊，也是很强，因为这个定不动业是意业。
那昨天
舍界定、舍界的禅、无舍界的定，都是意业。
讲的种子哈，刚刚今天上课这一段说这个运德，在讲身的差别，有运德、戒德、触德、诸运升起。这个运德、戒德、触德都说有各个因缘都有种子，可是后面饮食是它滋长，但是命根的时候那个受力，那它有另外的种子吗？还是
也是种子，也是种子。
那
这个人呢，他是慈悲心强，这个得这个果报的呀，前边的那个命，前世那个业力里边，他有慈悲心的力量，那他的寿命就长一点。他要与杀生业同时发生作用，那寿命就短了。所以他是另一个力量，他是另一个力量的。
但是他一定要跟原来其他的相应啊，那他
其实在一起，但是他的力量很大，因为要是寿命短，那么就是这一个阶段到时候就结束了。虽然前面还有因缘、增上缘、所缘缘、此地等无间缘，但是那个业力要是他要结束了，就通通结束了，这个生命通通结束了，就死掉了。
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无量无边，那这个果报体的时候，比如说身体下一刻为什么会突然变坏？这个如果阿赖耶识里面有清净的种子，也有染污的种子，
是
善法有恶法，有不动的，那是什么力量来决定？有时候就说假如
这个经上说呢，就杀业重的人呢，他是杀业太重了，到三个道去走一走啊，受苦，来到人间的时候啊，多病短命，
是，但是这个病，比如说
多病的命就是杀，你杀害那个众生啊的余报，是剩余的力量。十六在人间做人的时候，多病而还短命，寿命也短，就是那个杀的力量，说明他多病短命，就是这么事儿。
但是有人他这个多命短病，他也许他是十二岁就小孩子就得了白血癌，那有的人他是老了以后才得这个癌症，那这个就是说好像电脑程式一样，他什么时候这个果报现起，这是由是不是很复杂很多其他的因缘。那每一生我们都说多生以来生生死死，但是每一个生每一个生命的时候，它的组合都不一样，那这跟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它怎么去择取，怎么去捡取，
这是要成熟。虽然有这种业力，但是要成熟才能发生作用，它没成熟它不发生作用。但是这件事呢，越不决定，就是佛教徒还是不决定，佛教徒能够寿命短，但是他忽然间呢，人说特别的，这个是高僧传上有，那个人呢，那个高僧传是还是有名的一个大法师，对，是梁武帝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？他去到一个地方去相面，相面，哎呀，说你的寿命就要到要死了。那么他后来回来就是念《金刚经》，念《金刚经》念啊，到时候寿命又长了，到时候没有死。其实这种例子是很多的，就是也可以转变，就是能把那个短命的那个命那命根呢能延长。还可以转变，说过多病，病很多，但是你也可以常常的忏悔呀，啊，常常的做功德呀，那么他也能转变，也可以没有病。但这里面和以前生的造业的时候有的关系，造业的时候啊，你的力量非常的坚定，别人建议说这个是这种是罪业，不要做，不可以，一定要造罪。那么现在要得果报的时候就是难，你想转变就难。要是以前造罪的时候那个力量要一点，那么现在得果报是也很苦，但是你就容易转，这里面也有这个问题。
那知道要死了才来念经的话，那是一个贪求自己的那个我爱，这样子
也有关系，还是贪求我爱，也是贪求我爱。
那个功德还是有用啊？
功德还是有用，是的，这个就是灵不灵都没有关系。你能在佛法里边呢，尤其是般若法门，在里面熏修，功德是存在的，不会徒劳的，不会是徒劳的，还是有功德的。
阿弥陀佛，昨天讲那个处的时候，处差别啊，这个讲眼处说三合所生，或者是所有其他的眼耳鼻舌身都是这样。但是讲根世境三世，比方举个例子说听歌剧或者听评剧，那么有人起欢喜心，有人觉得他就是讲悲欢离合或者是喜怒哀乐，他觉得很听得很有感触。但是另外一个人他觉得这个就是扯着嗓子叫而已。那同样的跟境是一样的，但是起的这个分别心是不一样。这个应该各有，照这个文上来讲是原来有原来的种子。那如果一直往前推的话，那是怎么去说他怎么能够他在最当初的时候，也许他前身熏习过，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好。但是如果说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人，他去等于是变成有人教导他，是正上缘跟他说这个是好的，这是什么什么的。否则的话，就说根茎两个可以一样，但是起的那个势就是不一样。
是的，是的，你说的对。而这个要是有佛法的思想的话呢，那就又一样，那就看法又不同。所以那个人呢，唱戏唱得好，那也有佛法的思想呢，那就根本就不同的，而不会再欣赏啊，扯着喉咙叫有什么好啊？说是那个音要怎么美呀、啊？要有佛法的思想的时候啊，实在是浪费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的光阴，哪有那个时间去听他去唱歌的？哪有那个时间？这个就是完全是智慧的问题呀、啊。所以同一样的境界、啊，智慧不同呢，大家的观察观点就不同，这很正常的。是的，同一种境界，大家看法不一样。
还有昨天讲那个三摩地，所行净色，那个是一个实法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？就是它一定要所谓实的话，就是因为这个三摩地所能变现出来，能够变现出地水火风所成就的，所以才叫做实。如果只是说像界体的话，那事实上还是一个心法，所以就没有叫它实，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判定？就用地水火风。
那个身体也可以这么说。
嗯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昨天不是问题，我觉得昨天就讲那个灯的事情，说有的灯亮，有的灯不亮，这个有点问题，因为我们人的分别心，我们的眼根比较不利，所以看到就是好像还是亮的。可是如果是刹那生刹那灭的话，把它分割成无限点的话，那个点是不占空间不占时间的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连续，就应该不亮，那这样就比较符合佛法的意思了。
这是那样啊，因为啊，是我们这个生命啊，当然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，这个前五根是舍法主旨，各部分都不同。比如说是啊，我的左手有病，但是右手没病；我的左眼有病啊，右眼没病，或者都有病，或者有的病好了，有的病不好。这就表示啊，有很多的灯啊，有的灯正常，有的灯不对了，有的时候明，有的时候暗，是脾这件事。他是智大法师呢，举这个譬喻，譬喻我们的生命体各部分的好坏的情况的变化，也可以这样表达就是了。就总而言之啊，这种我用这个解释倒是非常的合理。容易，我们容易接受。这个种子它并不是长恒助理，它刹那刹那的变异，随时就不同了，不是很灵活的。所以是这样也有一种无常的感觉，说是他有病我没有病啊，我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我的一切正常是健康的，靠不住，随时就不对了。所以现在灯是明的，随时也会暗的，也表示无常的意思，也可以这么样去理解了。
这个问题就是，请问那个十二缘起啊，他这里反复说了好多次，用种种方式来说明。那这个讲缘起差别来解释十二缘起，这个可不可以请师父再讲？还是到底是他为什么会说这一大段？当然，有的地方是说像无明的话，他就讲有多少多少种无明，那是种种不同的无明的差别。那有的时候讲到像身啊什么的，好像都是在三界里面，就变成你的果的差别了。他这次的就是这个这一颗第四颗缘起差别，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差别？
就十二缘起的差别嘛。
缘起各个每一个
缘起的不一样，各式各样的差别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、不同的相貌。
阿弥陀佛。
各有不同的相貌。
岔出来一个小问题啊，这个小问题就是说，那个舍句，以前我们学的时候哈、就说舍句，假如是这个舍句中成无极微生，若从自种子生时，为聚集生，就说若去若中啊若长啊这样子哈。那这样子来讲的话，假如说一个生命体哈，它得到这个艺术果报体的时候呢，它将会得到比方说他老的时候会得癌症，那就是说会生了很多的不正常的细胞，那然后最后是会因为这个癌症而死掉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在他一刚开始得到那个舍具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他也就是占了一个方分？
是的，
也是占了一个方分。
是的。
那然后呢，也就是按照他后来讲的大聚无间小聚生，小聚无间大聚生，各式各样的因缘呢，然后以后发展出来。
是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，无穷无尽的会变化，无穷无尽的变化。这个我看太虚大师年谱，这是太虚大师他的师祖到东北去拿到一个银参来回来给太虚大师吃。太虚大师原来身体小孩的时候身体不大好，吃到了银参以后不得了，身体健康，智慧勃发，就完全不同了。说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变现，但是这个人参也有这个力量。这又是一种现象啊。所以这上面也到说日日的饮食的滋长啊，这无人生气了，但是你吃的饮食也会有事情，也是有事情呢，但是也都是那个人参照理说也是阿赖耶识变现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唯识单言底下说的非常圆满、 总而言之，里面的要义当然是阿赖耶识的变现，好也是他，坏也是他。但是这里边呢，淫威的作用也不否认，就是你去吃那淫身，这是你智慧的调动，他的施主、施公和施主给他淫身吃，假设要不吃呢，那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这件事。所以从这上看呢，一切法是唯心所现的，但是不否认淫威的努力。我们是到点了哈，到点了我们就下课哈，那么这个明天再说。